我们打开起初的圣经哈，请我们打开创世纪。我们要看的是第十一章，创世纪十一章。31节，11章31节，他拉带着他的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出了加勒底的吾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他拉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12章1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我们这里先放一下，然后我们要到新约的使徒行传第7章。新约使徒行传第7章。第2节，我们要念到第4节。第7章《使徒行传》第2节开始，斯蒂凡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然后我们再回到创世纪来。我们刚刚念的是12章，对吧？现在我们要看第15章。创世纪第15章第1节，我们要念到第6节，第1节到第6节。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是第15章。然后我们看第16章的最后一节，十五十六节，十六章十五十六节， 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斯玛利。夏甲给亚伯兰生以斯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86岁。十七章第一节，我们要从第一节念到第念到第14节。好，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神又对亚伯兰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为他违背了我的约。”然后我们跳到17节，亚伯兰就伏伏在地嬉笑，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亚伯兰对神说：“但愿以斯玛利活在你面前。”神说：“不然，你妻子撒来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永远的约。至于以斯玛利，我们20节不念了。”然后我们就要跳到这个22章是他已经有了这个应许的儿子，叫做这个以撒啊。你如果看21章的时候，你就知道以撒生了。那么现在呢，我们看22章，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望见，远远看见那个地方。亚伯拉罕就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然后我们跳到第7节的下半节。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 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十六节，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我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门，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然后我们就到新约，今天的圣经要读得多一点。新约我要读的是罗马书，我们要看的是第四章。我们要从第一节念到第十节，第一节到第十节。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为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人是有福的这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然后我们跳到十九节，我们要从十九节念到二十四节。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算为他的义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最后我们来到这个我要读的是生命记第八章第六章，对不起，生命记第六章。二十五节，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好，今天圣经是读过瘾了。如果你有伟大的手机，请你把它闭了。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这一个亚伯拉罕 我们上一堂讲的是挪亚，挪亚是从亚当算过来第十代，第十代啊，也是人类第一千年的历史啊，你就可以看到啊，圣经说到那个时候的人已经堕落到终日所思啊，尽都是恶，所以恶贯满盈，神就后悔造人在地上，神就要用洪水来灭掉审判当时的人跟所有的受造之物，所以那是一次非常可怕的审判。但是在审判中，神借着一个恩典，就是方舟，来告诉人类有一个出路，可以逃过神的审判，那就是方舟所预表的耶稣基督。这是我们上一次讲到神的审判之律。今天呢，我们就要来到又过了一千年，这个人类历史从洪水之后，挪亚的三个儿子闪、含、雅佛，这三个名字是三个颜色啊。闪是浅黄色，这个含是黑色，这个雅佛是白，就是淡的白色啊，所以淡色。所以呢，这个就是人类开始有分不同的人种颜色，是从挪亚之后发生的啊。那然后又过了一千年，又过了一千年，那这个中间就有所谓的巴别塔，就是这个人要筑塔，塔顶通天，然后要留名怎么样万世，这就是人类的所谓当时的人啊不要神的文化里面一个典型的人的生活，人的聪明智慧，这个知识善恶树的果子最终极的发表就是巴别塔啊。这个巴比伦这个字就是从这个巴别塔这个字开始的，巴别这个字就是四散啊，就是混乱。所以人那个时候就只有一种语言，大家联合起来集中人类的智慧聪明知识，就建了这个通天的巴别塔。那么所以你会发现人类的文明一直到现在，不管你在哪里都可以看到，要么就建塔，现代呢就是建什么摩天大楼嘛，大家都比谁的高嘛，对吧，越高越好。所以这个就是充分的表明这一个巴别的灵啊，这种人文主义的这个自我的膨胀。他说要通天，干嘛叫通天？就是人可以跟上帝怎么样平起平坐，要留名万世，这个万世啊，留名到后代。所以这是人一直在做的梦，到今天没有改变过。好了，那因着这个样子，所以你就会发现人自然而然离弃神以后，可是人里面又知道有永远这件事，留名后代，就表示人有一个意思，就是要永恒嘛，要永恒。那所以既然永恒的神是不愿意承认的呢，那自然而然就以自己做神。偶像其实这个东西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英文叫做 projection， 中文就是投影，就是你喜欢的东西，你喜欢长寿，投影出去就是长寿宫；喜欢吃，投影出去就是灶神爷；喜欢土地，土地投影出去就是土地公。所以你希望什么你投影出去，那个就是你的偶像。这个东西就代替了神，代替了神该有的地位。你把这些东西变成你人生追寻的那个目标。好，所以这是第二个人类第二个一千年的一个现象。那你就会发现神就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他在芸芸众生所有的人都在走自己的路， 那神就找到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你如果去记得我们刚刚念的《使徒行传》这个第七章的时候，你请你打开你后面的圣经地图，上帝就在一个地方找到一个年轻人。哦，你如果看到这个你圣经后面的第一个地图叫做古代的世界，有没有？圣经后面第一个地图应该就是叫做古代的世界，有没有？有吧？那这个地图正中间是所谓亚拉伯沙漠，对吧？左边是一个大海，右边呢有两条河，一条叫幼发拉底河，一条叫做什么？底格里斯河，有吧？哎，没有的，没有看到的举手，没有看到的，跟你的邻舍刚看看，帮帮忙，帮帮忙，邻舍帮帮忙，这个很重要。找到那个地图，后面有人需要帮助，沈医生那里没有人看，没有人，他找不到，找到没有？没有啊。那总而有一定有一个叫做古代地图，一定有的。这种圣经都应该放在一边，圣经一定要有地图，这个地图很重要。呀，谁没有地图的？这边有圣经 ，OK， 圣经，呀。请你打开圣经最后的有好多图啊，第一个图就是古代的世界，古代的世界，有了没有？找到了啊。好了，它这个图的右边呢就两条大河，一条叫幼发拉底河，一条叫做底格里斯河，有吧？那这个两条河中间这块土地叫什么？叫做米索波大米啊，英文就是 Mesopotamia， 这个米索波大米。那你如果沿着这个米索波大米，沿着这个两条河往南走，往下边走的话，你先看到的就有一个地方叫做巴比伦，有没有？有没有？有吧？然后你沿巴比伦再沿这个河往下走，有没有看到南边这条河有一个地点叫做乌尔啊？有吧？然后这条河就出海了，对吧？那如果出海，考考你们世界地图，这个海是什么湖啊？海啊，波斯湾，对吧？就是今天的波斯湾。那我请问，这个地点乌尔是今天地图上，如果用现在世界的地图，是哪个国家啊？科威特或者伊拉克，对吧？有没有概念？诸位的地理好不好？啊？所以你现在如果要问，这个亚伯拉罕是哪里人啊？你可以说他是乌尔人，对不对？圣经说他是乌尔人，你用现代语言的话就是伊拉克人。那他的人种是挑电，就是加勒底人，就是人种来说是加勒底的这一群人。那么神就在冥冥之中就抽到这一个年轻人，叫做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他的名字不叫亚伯拉罕，他叫亚伯兰。那他就住在这个乌尔。那如果你去看这个约书亚记24章的第二节还是第几节，我在讲义上是有的，第二节第三节就说到他们这一家人是干嘛的，在乌尔。圣经就告诉我们，他爸爸是塔拉，他们这一个家族是在大河的那边侍奉偶像。哦，在大河的那边侍奉偶像，这个是亚伯拉罕成长的背景，就是他就是长在这一个 爸爸是卖偶像的，搞偶像生意的这一家族里头。但是三宝神就拣选了他，然后对他第一次显现。所以我们刚刚读的这个《使徒行传》第七章是讲到在乌尔发生的故事，记得我们刚刚念的吗？斯蒂凡说啊，我们打开来看一看，刚刚念的哦。斯蒂凡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住在米索不大米，还未住什么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那么他那个时候在哈兰之前他在哪里？乌尔。那么你在这个两条河这条图这个地图上找找看，哈兰在哪里？在哪里？是不是在这个两条大河的北边？你沿着这两条河往北走，你就来到一个地方，看到叫哈兰没有？有没有？还没有看到的举手，让人家帮你一个忙，指给你看哈兰在哪里？在北边，有吧？所以，然后你如果看这个地图的左边的话，你就看到大海，大海的旁边就有什么所谓迦南地了，对吧？迦南地，神要带以色列人，会带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还不存在，那个时候只有亚伯拉罕，神要带他去的地方，最后是要去这一个迦南地的啊。但是呢，你会发现他的起点是乌尔，但是他们却到哈兰就停下来了。那么乌尔的意思呢，你如果查圣经字典是火焰，就是这个地方是一个被神咒诅的地方，所以它是个火焰之地。那么哈兰是什么呢？哈兰是半途， midway， 就是走一半。好了，那你就会发现当神在乌尔说话的时候，这个话是神第一次显现，荣耀的神向亚伯兰显现，然后对他讲一句话，什么话？你要离开什么？本地与父家，对吧？父家没有讲，就是亲族，离开你的本地与你的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所以神这个话的里头有两个部分，第一离开，对吧？那请问本地就是指哪里呢？乌尔，对吧？因为这句话是在乌尔说的。那么第一离开你那个乌尔那个城，第二呢离开你的亲族，也就是你这个世家。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跟这一族人都在干嘛的？拜偶像的，对吧？今天创造天地的耶和华真神，这个活神向这个亚伯兰启示了，神主动的向他启示，他是荣耀的神，显然他那天一定是看到一个很大的光，然后在这光中就有话对他说话。这个经历跟保罗像不像？像吧。保罗也是一样，走在路上有一个大光照着他，把他打倒，然后光中就有人说话了。所以亚伯兰也有类似的经验，那一天神就向亚伯兰说话，你要离开本地，离开你的亲族，往我第二个部分是什么？指示你的地方去，也就是说有一个目的地的，对吧？那这是神第一次向他说话。然后什么事情就发生了呢？那你现在就要回到创世纪的十一章了。你一打开创世十一章，你去看他们家就发生行动。这个行动是什么呢？就是刚刚我们念的十一章的第31节。他拉是谁？就他爸爸。 他拉就带着他的儿子亚伯兰和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的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出了加勒底的乌尔，看见没有？所以神说话是对亚伯兰说话，他那天有了这个神奇的经验，这个宝贝儿子很乖，他马上就去告诉谁？爸爸。他说，爸爸，我神跟我说话了，他已经把这个经验告诉他爸爸，他爸爸一定问，说什么？然后他就说了刚刚神跟他讲的话。那你就很稀奇哦，他老爸听完这个话就行动，所以一共几个人离家出走？四个吧。他拉这个父亲带着儿子，还有呢儿子的妻子，他的媳妇，然后还带着他哥哥的儿子罗德，四个人就离开了乌尔，过了这个大河往前走。那么所以你就会发现，人蒙神呼召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亚伯兰有没有顺服神呢？顺服了没有？顺服了，100%吗？没有。因为神的话是说，你要离开乌尔，你还得离开你的什么亲族。结果他多了，这四个人里面哪两个是多余的？父亲跟侄儿是多余，但是这已经算不错了啊，能够就这么听话的走，太不简单了。想想看，如果你今天晚上碰到这件事，请问阁下走不走啊？如果是你，我是换成亚伯兰，你会走吗？我想大部分的我们是不会动的，但是他走，所以这是很了不起，这叫信心的跨越。他就离开了乌尔，但是因为他带着两个没有呼召的人，对不对？这两个爸爸也好，侄儿也好，是没有呼召的。所以没有呼召的人，他们是凭什么走路？感觉走路，用眼睛看，就是说凭着感觉。所以他爸爸呢，就带着儿父这一家跑到了一个地方，觉得很好，这里我们可以重启炉灶。就因为他是爸爸，所以他说话算，所以他就说，儿子啊，我们就定在这边吧，可以重启炉灶，我们牧养牛羊，我们又可以重新开始。所以他们就定下来，那个地方就是什么哈兰。那神就没有吭气哦，神就不说话，一直等。当人自己做主的时候，神就不说话了，一直等。等到什么呢？他爸爸死，那又过了好多年。等到他爸爸死了，神就第二次说话了。那这就是我们在十二章所看见的。这个十二章呢，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再加上一句副将，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要使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也要叫别人得福。你祝福你的，我赐福他；咒诅你的，我就咒诅他，对吧？那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请问这一次的话比上一次有没有更丰富啊？丰富多了。这一次所讲的内容是更丰富的。在这个内容的里头，你会发现，第一个是告诉他，你第一次听了我的话的一半，现在你要离开什么父家，对不对？所以然后我就要赐大福给你了，然后呢，我要不但是你蒙福啊，他后面讲的一个很重要的话，他讲什么？你要赐福给别人，而且这个别人包含什么范围呢？万族。 那换言之，神的这一个行动在亚伯拉罕上开始是一个人的行动，但是神的目的，他的远景是要借着这一个人要祝福什么万族，看到没有？所以你就知道，今天如果我们这些老中啊，我们原来都从远东来的，我们见到亚伯拉罕那一天，你得去好好的怎么样谢谢他了啊。如果他没有好好走的话，我们老中是也没份儿，对吧？听懂吗？他的蒙福就带给了不但他自己与自己的家族蒙恩典，他而且成为万族的祝福。所以你就知道这是一条蒙福的路，这一条就是神带亚伯拉罕走的这条路是叫万族蒙福的路。所以 你就可以知道这件事是大事，是大事。那么然后圣经就记了一笔，这一笔是什么？说亚伯拉罕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弟兄姊妹，你一生中有哪几件事情是被神记出来？这件事情神认账，就是当他离开哈兰的那一天，他是75岁，这是被神数算的日子，然后他们就前进了。好，那么这里你要看见神在旧约做事的这一个法则，他是从一个人开始，然后进入一个民族。他神要做工，最后他要得着的是一个什么国，是一个国，一个 nation， 一个 nation， 一个 kingdom， 一个 kingdom。所以神做工是从一个一个救，但是做的工的结果是把所有蒙召的人怎么样放在一起，变成一个 kingdom， 一个国度。这是你要从神做事的这个路线上你要看得很清楚。今天很多的人信耶稣了，就是自己信耶稣，他觉得够了，只要我将来不下地狱可以上天堂，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也就是说他没有看见神救你不是为着你个人，神救你是什么？为着一个整体，为着一个国度啊。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而活的，我们是必须为着神的这个国度来活着。这是我要请大家注意，而且我还请大家注意一件事，就是从今天这一堂课开始，你会发现神就开始启示三个人。如果你去看我的讲义，我特别说到，在这个第一页的最下面一个点，他在这里从出埃及记的3章第6节，你看神介绍他自我介绍的时候，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是神对摩西所说的话。这样的语句不但旧约有，新约也有，马太福音22章31节32节。也就是说神启示他自己的时候，他一定提到三个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是一个整体。也就是说神他要祝福人，对不对？他从你开始我要祝福万族。可是这条线是怎么拉起来的呢？你会发现他这条线是在亚伯拉罕下面以撒下面雅各，是这条线是他的主线。你知道回教讲什么吗？回教不绝对不承认这条线，回教承认的是什么呢？是亚伯拉罕、以斯玛利，是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但是却不是神所指示的那条线。也就是说，要伊斯玛利的原则不是神祝福人的方法，神祝福人的方法必须是以撒的原则。那以撒我下次要讲，今天我们的重点是第一个人，就是这一个亚伯兰。那但是你会发现，他不但是选了以撒，他还要再加一个雅各。以撒有几个儿子？两个儿子，是双生子，一个是以扫，一个是雅各。神说以扫不对，我要的是雅各。哦，所以这条线它是很清楚的，它一定是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可是伊斯玛利不是，这边以扫也不是，他必须在这条线上。所以这三个人就代表三个重要的神在每一个人身上做工的内容。神要祝福你，就在这条线上带下祝福，离开这条线没有祝福的，起码没有属天的祝福。所以这个是我要在这个地方啊提醒大家，我们以后几课都是在这条线上来讲的。好了，那么啊，你可以看得出来，神做事呢，他的都是他行动，不是人。这个 initiative 就是说这个主动权不是人，是神主动。神从天上就凭他的主权，他就选了一个人叫做亚伯兰，然后从他开始一路做工下来。那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这些人呢、啊、我请问基督徒在这个世界是 majority 还是 minority？ 是大部分还是少部分？少部分。我们在这个世界其实真是叫做耶稣称那一群叫小群嘛，你们这些小群，你们在这个世界很小很少啊，但是是我拣选你们的，不是你们拣选我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能够信主是神的莫大什么恩典，是他拣选我们。你先要把这个次序搞清楚。可是这并不是说因为是他拣选我们，所以我们就是天天睡觉就可以，反正这个保单已经有了嘛，是他拣选你，这保证就没有问题了嘛。不一定，因为你也有责任。就跟你要找对象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家是谁追谁哈。总而言之，一定是有一个人比较主动，他来表示对对方有兴趣，对吧？但是行不行啊？会不会成功啊？就是你主动，你说我对你有兴趣，我要跟你交朋友，对方说我没兴趣，我没感动，会不会成功？不会成功。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男女之间的故事表现出一件事情来，不错，有一方主动，有一方好像是被动，但是被动的那方是真被动吗？不是的，他也要怎么样主动，他也要主动，要反应，要有反应，不是只有一方就会成功，他是双方的。这个叫做自由意志，就是人可贵的地方，有自由意志。为什么我们有自由意志呢？因为神是爱，神是爱，这个是神的属性，对不对？他如果说他是爱，他就不可以造机器人。你永远不可能跟一个机器人说我跟你谈情说爱，可能吗？不可能。神如果说他神爱世人，神爱人，那人就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怎么样？能够有自由意志，我可以接受这个爱，我也可以怎么样拒绝这个爱，这个叫做自由意志，神必须给人的。可是这个东西代价太高了，因为人一拿自由意志就是闯祸，对吧？就跟我跟那个儿子小，我常常举这个例子，儿子两个儿子在长大的过程中，有一段时间是最任父母很恐惧的一件事情，就是他 年纪到了16岁了，什么事啊？要开车啊？那你做老爸老妈的，让不让这个16岁的毛毛躁躁的儿子或者女儿去开车呢？你一定要考虑半天，对吧？所以你不给他，他恨你一辈子。他说你，我的同学都可以开，为什么我不可以开？你给他开呢，你可能后悔一辈子也不一定。他创始人怎么办？创没死，半死怎么办？他自己被创的半死不活怎么办？别人创他怎么办？所以你可以有很多很多噩梦，因为他得到这一个开车的自由意志权，他会带来各式各样你想都没有想到的后果。你有没有过这种噩梦呢？对吧？所以你就知道，你给你儿子或者你女儿去开车，老爸老妈是承担什么啊风险的嘛。所以你老先生就拼命买保险了，对吧？什么险都买了，不然你绝对不敢放他去开。同样的，你就知道神为着要爱人，他老早就把保险买好了。这个保险是什么？他儿子上十字架的救赎是在造人以前就已经定规了。这不是亚当出世以后说啊，那我们去买一个保险吧，不是的。这个神的儿子为将来有一天要为人类死在十字架上，是在创世之前你我还没有存在的时候就已经定规了，这是圣经说的。所以这就是神的爱的表现，就是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神已经定好了这个旨意。好吧，这个是题外话。但是我要说的就是说，神对我们这个有自由意志的人行动，他呼召我们。然后你就看见这里有一个人，他的这一个人的一生最可贵的一件事情就是信心。神只要跟他怎么讲，他就怎么样，就照着做。你去读他的故事，他从来不问一句话，像你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总要问一句话，为什么？亚伯兰从来不问为什么。神跟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亲族，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他没有说问为什么。第二，还要追问一句，去哪里？有没有？没有。他只要听见这个荣耀的神说话，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这就是他一生成功的秘密啊！他从年轻一直到年老，他都在这一个原则上，这是他了不起的地方。好了，他就走了。那你会发现在这一条路叫做信心的道路哈，等一下我们会去解释一下啊，信心的道路。但是我先要把这个故事给大家次序排开来，在亚伯拉罕的一生里头，乌尔什么时候离开的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讲他离开乌尔是几岁。我相信一定是年轻，为什么呢？因为他爸爸还在，对吧？所以他一定是年轻人。然后等到了哈兰，他父亲死了，哎，圣经就说那个时候他离开哈兰他是75岁。然后他就继续向前走呢，那你就来到了我们今天读过的几处的圣经哈。那最重要的就是15章，刚刚我们读的15章这一段圣经。这段圣经是在亚伯兰打了一场胜仗，他因为他的侄儿罗德被五王跟十王掳去了，所以呢他就带着自己的壮丁300人就去跟当时的这个几个有名的王族去打仗。哎，他赢了，所以 他就把他罗德救回来。可是回家以后，他冷静的时候想一想，哇，这几个王我怎么就不自量力跟他们拼啊，是他会觉得心里面就直冒冷汗。所以神就跟他讲话，所以刚刚我们念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打仗回来以后，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对亚伯兰说什么？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意思说他心里的怎么样，害怕，我是你的盾牌，大大的要赏赐你。亚伯兰就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就是我的后世。所以你就会发现，现在神跟他说，你不要怕，我会保护你的，我还要大大的祝福你。他就马上提醒上帝怎么样，没有儿子，那你要祝福我的话呢，那我有一个养子，他叫以利以谢，你祝福他就行了。神就说，我要祝福的是你的儿子，是你生的儿子。所以呢，他当然很高兴了，对不对？老先生这个时候很高兴啊，神就与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注意第六节，亚伯兰就怎么样，信耶和华所说的，你的后裔将要如此。耶和华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是圣经里面第一个人被神称为义，那也就是我们刚刚念的新约的罗马书，就保罗把这个真理讲出来的时候的根据就是这段圣经。因我们今天很熟了，因信称义，英文是 justification by faith。 那现在我要定义一下什么叫做称义，或者再进一步问什么叫做义啊？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法律名词，义这个字是法律名词。那我刚刚带你们念了很多很多圣经之后，最后念一句就是这个刚刚我们念的这个生命记的第六章最后一节嘛，生命记第六章最后一节是，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看到没有？所以义这个词汇是跟神的诫命典章有关系的。如果一个人能够照着神的诫命来生活，没有犯神的诫命，没有犯神的法律，这个人在神的律法面前就被称为什么？义。你及格了，你是个义人。但是如果你犯了任何诫命中的一条，你就被定为什么？罪。这个概念清楚吧？所谓罪就是犯了神的律法。今天我们很多人，你去传福音的时候，甚至我们自己第一次听到人家告诉你你是个罪人要向神悔改，你的反应是什么？我不是。因为我们讲的这个罪人的概念是今天的世界什么人叫做罪人？犯国法，对吧？你如果犯国家的法，那你被警察抓到了，被法官判决了的时候，就可以定你为什么呀？罪人。那你说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犯过法，我是一个奉公守法凭良心做事的人，你说我是罪人，我当然打死不认，这是人正常的反应。但是你跟神讲话的时候，神说我不是讲你们贵国的法律，神定我们是罪人的时候，他是根据什么？神的法律，对吧？所以 今天我们讲到罪的时候，你必须是以神的标准为标准，不是以人的标准为标准。所以这件事情是我们一定要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讲清楚，今天神定人为罪人，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守全神的律法。这个律法十条诫命里头不但有这个行为的罪，比如说偷窃，比如说杀人等等，这是行为的罪，但是圣经里面除了行为的罪还有思想的罪，对不对？不可贪心，这一条诫命就是讲的思想的问题。那请问我们如果没有行为上的罪，请问你有没有思想上的罪呢？当然有，看到没有？所以我们从小长大的过程中的的确确我们行为上也有问题，最少你偷过你妈妈的钱对吧？啊，最少你撒过谎吧，对吧？所以行为上我们有犯了神的诫命，我们的思想上那更不用说了，更不用说了。所以这个你就会发现罗马书就会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因为神的律法一量，我们通通比神的标准怎么样？低一大截。所以这就叫被定罪，我们就是这个罪人。好了，现在圣经说如果你能够守住律法呢，你就称为义，就是义，这就是你们的义。可是可惜得很，我们不成功。这一个神的律法，我们人的靠自己的力量啊，我们是失败，起码大部分的我们是如此。好啊，现在你就会发现律法的结，犯律法它的结局是什么？死啊，罪的结局。因为圣经的罗马书有一句话，3:23，罪的工价乃是死，看到没有？犯了神的诫命，你的结局就是死亡。就跟亚当夏娃吃了那个神所说不可以吃的，他的结局是什么？死亡嘛，这是一样的东西。犯罪就是死亡。好了，现在你就会发现称义的重不重要？非常重要。今天人要到神面前来，第一个解决的问题是什么问题？罪的问题。如果你我的罪在神的面前没有解决，我们根本没有资格到神的面前来，我们是要被定罪的。因此罪人到神面前来，你第一个解决的就是罪的问题。那么第一个解决罪的问题，你有两个方法。世界上的宗教就是说将功赎罪，你做好事够多了，你就可以赎罪，将功赎罪，是你自己努力，你好好干，说不定你可以下辈子可以得轮回的时候可以做人，不要做猪。那么这是人的宗教，基本上是这样，不管什么宗教。只有我们所信的耶稣告诉我们，人自己的行为没有办法救自己，所以才有这个真理，叫做因信称义，因信称义。那所以这个真理在罗马书是讲得非常清楚，我今天要让你们看见它的源头，就是在于这一个15章的这个经历。那这个经历里面所以第一个圣经里第一个基督徒是谁？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第一个被圣经说为因信称义的人，他被称为因信称义之父，信心之父，因为他有这个经历。那么他为什么能够因信称义呢？这个道理何在呢？在这一节圣经里面，我们只读出来第6节，他说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但是道理何在？那我再问一句，为什么他出乌尔的时候也是信心啊？他不是凭着信心离开乌尔吗？后来又凭着信心离开了哈兰，这都是信啊。可是那两次都没有因信称义啊，只有等到第15章才 有信心称义啊。那前面两个信心怎么不称义呢？你没想过这个问题？都是信心，都是信心，可是为什么只有十五章这个这件事情才有因信称义的事情发生呢？因为这里跟前面不一样，这里讲到一个东西，一个人，叫做你的后裔。你又那天很有意思，他本来没有儿子，那神说我要给你一个儿子，你所生的才是要成为你的后裔。好，他说我信，然后神就带他到外面去，指了天上的天空，那么多的星星，你能数得过来吗？当然数不过来。那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那我们所有的人，包括保罗，读过去以后，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印象，神当年跟他讲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有几个儿子啊？啊？他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现在神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指着天上的星星来做比喻。那么大家的领悟是什么呢？就是你将来你的后裔要跟天上的什么星星这么多吗？你数得过来吗？数不过来。那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吗？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读这个上下文的时候，我们的理解自然而然的就是指着说，神对亚伯拉罕说，将你现在一个儿子都没有，可是将来呢，像天上的星这么多，我要给你这么多的儿子们。所以这是我们大家的理解，对吧？但是事实不是如此。事实如果你去读这句话的时候，保罗以前也是以为是如此，后来他得救了，蒙神光照，然后就神说你的旧约读得不够好，叫他去阿拉伯旷野重修。所以他这个大马色路上之后的经历就被打发到旷野大学去重修三年的圣经课，三年半圣经课。他在重读圣经的时候，他就发现了，哦呦，这里有讲究的嘞。圣灵就开他的眼睛，让他看这个字不是很多的儿子，是一个儿子，这个后裔这个字。那所以他写的这个读经报告就把它写出来。所以你如果去读加拉太书第三章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加拉太书第三章他告诉我们一件很稀奇的事，16节，加拉太书第三章16节，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什么？一个人，就是基督。换言之，他再去看我在讲义上，就把这个后裔这个字，你去读 King James 的 King James 这个版本的英文圣经，他不是翻译成 descendants，他翻译的就是 S-E-E-D seed。 那也就是我们在前几堂开始的时候所讲的，我说这里有一个特别的字叫做 seed， 女人的什么种，女人的种。这个女人的种是神对亚当说的，对那只蛇说的，或者应该严格的说，是先是对蛇说了审判的话，他女人的后裔要与你的后裔为仇，女人的后裔要打破你的头，你要上她的脚跟，记得那句话吗？那里就用这个字种 S-E-E-D 单数的。好了，现在这个字对亚伯拉罕又说一次了，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的时候，是讲到你的那个种，单数的。所以整个的秘密就在这个地方。那保罗就在加拉太书三章16节告诉我们，那一天神跟亚伯拉罕讲话的时候，不是指着许多的人说的，乃是指着一个人，那一个人是谁？基督。看出来没有？所以这一天当亚伯拉罕说我信的时候，他信什么？他信耶稣。 所以他是第一个基督徒。听懂了没有？啊，这个是他能够因信称义的秘密。所以他前面虽然离开乌尔，前面虽然离开哈兰，都是信心，可是没有称义。这一次讲到这个种的时候，他信了，他称义了。因为称义必须经过谁？耶稣。必须经过这个耶稣叫做应许之子，他是应许之子。这个懂了没有？好了，这是十五章的因信称义，这是也就是显示在这个刚刚我们念罗马书第四章里面所说到的，他因信称义是白白的称义啊，这他也什么没有做，他只是简单的相信神所说的是真实的，他相信了，所以神就称亚伯拉罕为义。好，这是称义的起点。这个你知道，我们这个称义啊，整个的基督教我发现就到此为止，就是这个因信称义真理是在罗马书里面有，可是一被教皇埋没了以后，一直等到十五世纪的谁路德 马丁路德是从天主教里面把这个真理释放出来，所以他就成为改教者，对不对？但是这个真理在不在圣经里？是不是马丁路德发明的？不是的，马丁路德只是当这个真理被埋没了一千多年之后，他再把它提出来啊。但是你会发现，这五百年来，基本上所谓的更正教，就是我们所有现在的基督教都被称为更正教，为什么要更正？他从罗马教的错误里面更正出来 reform， 也就停在因信称义，停在这个点，就是说我们信耶稣就白白的称义啊。引用的就是罗马书的第四章，我们刚刚念的。但是这不是神带领亚伯拉罕到此为止，这个因信称义的经历不是到此为止，神还继续带他，继续来谈。好了，那你就读到十七章。十七章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什么事情呢？因为我们刚刚有没有读十七章？有啊，我们不是从这个十六章的最后两节读的吗？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嘛。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86岁嘛，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十六章有一个重要事情发生，是亚伯兰终于得到一个他自己所生的儿子，叫以实玛利，生出来的时候86岁。你猜那天他们家有没有开大 party 啊？当然了，哇，终于我有一个什么儿子了，就是当年上帝跟我讲的，从你生的才是你的后裔，现在我得到了，哈利路亚。他一定除了开感恩赞美户的会之外，他一定每次碰到重大事件，他一定足坛怎么样献祭，好好的献祭感谢赞美主。这是亚伯拉罕一生的特点，他不会白白领受神的恩典，他得到恩典一定感恩，一定赞美，一定敬拜，一定献祭，这是他的了不起的地方。所以他为了这个儿子，我相信不会只献一只羊羔，他一定杀了好多好多羊羔放在祭坛上，好好谢谢主，对吧？然后儿子一岁两岁三岁，每一次生日呢也要开 birthday party， 每年都要在 这位耶和华领他出乌尔的这位荣耀的神面前，向神说，神啊，你的信实广大，你的恩典无边。你猜我这个猜想是离不离谱？不离谱啊，以他的性格，以他对神的爱忠诚，他一定是这样的，很好很好的谢谢赏他儿子的这位神。上帝一句话都没有，一年不讲话，两年不讲话，三年不讲话，十年不讲话，终于来到了十七章。十七章就说他几岁了？九十九了。神说话了，啊，这个时候他这个宝贝儿子几岁了？十三岁了，啊，十四岁，十三，十四，十四，十三，十三岁，就算十三岁吧，足岁，虚岁嘛，十四嘛 ，teenager。对吧，一定也个子也不小。好了，神就跟他讲了，他想啊，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伏伏在地。对，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要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立你做多国的父，等等等，讲了，神讲了很多话。然后说你们要开始，你们家的男丁通通要行割礼，这是以前没有讲过的。然后呢，就对他老婆说，你也要改名字，你本来叫沙莱，现在从今天以后你不要叫再沙莱，你要叫什么？沙拉，就是多国之母。然后呢，十六节，我必赐福给他，也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他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亚伯拉罕就伏伏在地嬉笑，心里说，一百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啊？撒拉已经九十岁了，还能得生养吗？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什么？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所以他以为神讲错了，对吧？神啊，你讲了那么多，我实在感谢你，其实你已经给我了嘛，你要祝福就祝福这个，你看又白又胖又大，这么高高大大，一表人才，祝福他就好了。他满心以为这就是神给他的带领，对吗？然后神给他回答，他差点就怎么样，昏倒，对吧？神居然说什么 ？No， 不是这一个啊，不是这一个，那不是这叫做十三年的误会吗？神说，明年这个时候，你跟你的妻子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笑，所以他们就笑了。他就信了，你看他可爱就可爱的地方，他一面是想，我都九十九了，一百还能够得儿子吗？我这个老婆黄脸婆九十岁还能够生孩子吗？不可能的了。哎，神说明年你就要生意，他就马上就怎么样了？信，你看见没有？他一辈子就是只要神啊，你只要你说，你说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我就信，只要是你说的我就信，这是他了不起的地方。我们的本事，只要你说的我就是不信。你想想我们这辈子是不是干了很多这种愚昧的事情，我们考虑太多。这个人很简单，神啊，你怎么讲我就怎么信。为什么？因为你是比我怎么样大，你的能力比我大，你的智慧比我大，你的一切都比我大，我只不过是你手造的而已，所以你发话事情就是怎么办，我根本不用担心的。这就是他这个亚伯拉罕的信心。我们是前怕狼后怕老虎，想来又想去，我们把我们的上帝看成什么？有一本书叫你把神看小了， Your God is too small。 用中国话来说，门缝里看神，把神怎么样，看扁了。 这就是我们搞的花样。真正的信心是要认识神是谁，你对他说，你认识他是谁，你就相信他讲的话就怎么样，算数，绝对不变。这个叫做认识神。我们不认识神，就是在那里就跟神搞七搞八，这就是瞎眼。好，他就相信。好了，这一件事在这个地方，十七章只是讲完这件事，神就祝福他，神就走了，跟他立一个约，他不是什么把那个祭物刻破成一半，有火从他中间走过，那个是犹太人立约的那个礼节。可是到罗马书就有更深一步的启示，所以你现在就要回到罗马书第四章来看。看什么呢？就是十九节，我们刚刚念的，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为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二十一节一起念，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二十二节，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算为他义的这一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所以你会发现这里又提到神称亚伯拉罕为义，看见没有？有没有？几岁？九十九岁。上一次十五章，他只有一粒一屑，一个儿子没有的时候，神说：“我要给你的后裔。”他信，神就称他为义。他几岁？不一定。七十五是离开哈兰，对吧？然后那是第十二章，后来还有经过十三章，经过十四章，所以好几年过去了，对吧？才来到十五章。所以呢，在十五章亚伯拉罕第一次被称义的时候，圣经没有很清楚的说他几岁，没有讲。可是到了十六章就说了他几岁了，八十六岁，对吧？那个时候他生了谁？以实玛利。所以你就知道，我们现在有清楚的数据的是七十五岁离开哈兰，八十六岁生了以实玛利。但是十五章刚刚好是在十二章跟十六章的中间，对吧？那你来，我要问你，你能不能估计他这个时候几岁呢？一定是在七十五跟八十六的中间嘛，所以我们学数学的人就是八十正负五嘛，就在这个范围里头嘛，对不对？对吧？正负五就把这个十年就包含在这个里头了。所以我愿意做一个大胆的假设，便于我们讲解，我就假设他。神称他为义十五章的时候是八十岁，不会太离谱吧？好，现在他八十六得了个儿子，感谢赞美主，过了十三年，神坑都没有坑，神就等到九十九，神才说话。好，这个时候我们刚刚讲了神说了什么话，然后他就信了，他说明年这个时候你要得个儿子，他信。那现在罗马书第四章就告诉我们，这个时候神又称他为义，对不对？所以第几次？第二次。看出来没有？称义有两次，对，起码到目前为止。这个九十九岁的称义跟八十岁的称义差十九到二十年，都是称义。可是我要考你们，有何不同？都是因信称义哦， 八十岁的阴性称义跟九十九岁的阴性称义，请问有不同吗？不同在哪里？好喽，对了，听懂了没有？都是信神，都是讲信神，对吧？因信称义嘛，你信神所说的嘛，所以你就被称义了嘛，信耶稣嘛。可是这二十年的艰巨这个过程，第一次被称义的时候，他说你要有个儿子，他说我信，然后就等了，81、82、83，一年一年等过来，有没有儿子？没有。所以心里面开始不安了，老婆啊，老婆最急了吗？所以到了85岁了，等了5年了，老婆一定跟老公说，这样等下去哪年哪月啊，我们应该尽本分了，对不对？神说要儿子，我们到今天都没有一个儿子，那神的话也没有错，一定有儿子，我们也相信啊。可是到今天5年下来都没有啊，想个办法吧。所以老婆出主意，说大概我太老了。那你猜那个时候他老婆几岁？75嘛，对不对？他小10岁嘛。我有一个使女，年轻可爱，我牺牲小我，你跟他同房生一个算我的，宽宏大量，好不好？老公一听也有道理啊，老婆的话永远是对的，对不对？所以他就接受了撒来的建议，就与夏甲同房，就生了个不该生的儿子，起名叫以实玛利，对吧？看见没有？他那时候86岁。请问他有没有信心？有，不然他不会被称义嘛，他就是有信心才被称义的。可是这个信心包含什么内容？他信神，他更信谁？对不对？更信自己。我们等了5年了没有结果，让我们 do something， 我们做一点有用的事情，帮神一把吧，帮神一把。所以他们就用了人的方法生了一个不该生的儿子，但是感谢赞美主，他说这就是神给我们的。神认不认账啊？神不认账。后来很惨，当老二生出来以后，神就对他说什么？把老大赶出去。哇，那个是要了老爸的命，对不对？这心肝宝贝儿子啊，要把他赶出去哦。神就是不准他留在家里，因为这个不是我要的。好了，99岁第二次称他为义，因为他信。请问这一次的信跟20年前那个信有何不同？都是信啊。啊，为什么叫做99？对啊，就是圣经解释了，刚刚我们念的这个罗马书第4章，他说第19节，他将近100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怎么样，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生育就是月经已经断绝了，所以照着人的本事来讲，生儿子有门没门啊？没门，不可能的。但是他说因为神说有，他就怎么样信。所以这个时候20年后还是讲信，可是这个信心跟20年前信心相比较之下有何不同？ 20年前信心里面有两个部分，一个是信神，第二部分自信。20年后呢，信神，信不信自己？不行，因为没本事了啊，99岁100岁了还能生啊，我看看那个家伙也不行啊，所以自信心就没有了。看出来没有？你这个点看不出来，我这一堂道是白讲。这是非常重要的学习，基督徒的信心。这一个第二次的称义叫做信称义的长进。我的讲义是这样说的，称义必须长大长进。什么叫长进？就是把人的成分怎么样减掉。好，这样你就会发现，神在这一次17章讲话的时候，神叫亚伯拉罕做一件事情是15章没有讲的，什么事？行割礼。看见没有？神说我与你立约，这个约叫做永远的约，你们家的男丁不管是生的或者养买来的，所有的男丁第8日一定要受割礼。有没有？刚刚我们念的。好了，你今天如果碰到犹太人，他如果说他是犹太人，如果是男的，他一定是行什么礼，割礼 circumcision， 这是犹太人到今天都不敢改的老祖宗的传统。但是你去问他什么意思，为什么耶和华神要我们神的上帝的选民都要行割礼，道理何在？你在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一变成传统，就没有人知道他的真正的理由。就跟上帝要犹太人守安息日也是一个传统，守这个割礼也是一个传统，因为他们认为我们只要是有这几件事，就证明我们是上帝的什么选民。可是为什么就不知道了。好了，这两件事，不管是安息日也好，这个割礼也好，都成为你会发现这个福音在新约时代，耶稣传福音的时候，人家要打他的时候，就拿一个棍子打耶稣，审判他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行神迹总是在什么安息日，安息日他犯了安息日就该死。后来教会的时代，保罗出去做外邦的使徒，他向外邦人传福音，很多非犹太人信了耶稣，那犹太人就说他们信耶稣很好，但是不够，他们要跟我们犹太人一样，干嘛要强迫哦外邦人行割礼，这样你们就可以得救了。保罗就跟他们辩。那总而言之，你从使徒行传的历史你就知道，教会曾经开过一个会，这个耶路撒冷会议里面就做了一个决议，外邦人不必什么行割礼。好了，但是你不要忘记，神当年对亚伯拉罕说这个割礼的时候，他有没有说到外邦人的日子就？罗马书第二章里面有一段什么话呢？他说第25节，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所以那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吗？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若能守全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遗文和割礼的竟犯律法的人吗？好了，28节，我们一起念。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遗文。好了，请问这段话讲什么？不管你是犹太人也好，不管你是行割礼也好，旧约是非常注重这个血统论，这个仪式论，这个传统论。但是现在到了新约的时代，神说外面做犹太人不重要，外面有真割礼啊，外面有割礼的形式传统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里面要做真犹太人，要有什么真割礼。好了，那现在仪式不重要了，血统不重要了， 今天要做真犹太人是里面的问题，今天要有真割礼也是里面的问题。所以割礼有没有废掉？没有废掉，他外面的仪式废掉了，可是里面的属灵的原则永远没有变。那么请问那个割礼的真割礼是怎么下定义的呢？那你就必须读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就讲到割礼真割礼的意义，这个对每一个基督徒非常非常重要。第二节，三章二节，找到没有？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一起念第三节。好了，这就是真割礼的定义，看得懂看不懂？什么叫真割礼？真割礼就是我们靠着神的灵敬拜神，却夸口不靠着什么肉体。这句话似懂非懂，对不对？那如果你看我的讲义，我把英文翻译的比中文在这个点上好多了。这个讲义的第三页的最上面，你看我把腓立比书三章三节列在这里，看到没有？你注意看英文的翻译啊，什么叫做不靠着肉体夸口，夸口不靠着肉体？他说英文的翻译是 put no confidence in the flesh。 怎么翻译？对自己的肉体失去信心的人，这叫真割礼，听懂了没有？好，回到亚伯拉罕的身上来看，为什么神十五章他八十岁的时候，他因信称义，神没有叫他行割礼，一直等到九十九岁，他信神，神称他为义，神说行割礼，为什么？什么去掉了？自信去掉。什么叫做自信？就是对自己有把握。 I can， 你看今天的世界都要说 I can， 我能。只有我们的主告诉我们，你不能。谁能？神能。这才叫信心。你不要骗神说我信，其实你的信讲是信神，其实呢信自己。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因为我们本事都很大，对吧？所以你就会发现神要等。为什么神八十岁的时候不能够叫亚伯拉罕行割礼，一定要等到九十九呢？因为只有到九十九他才能够怎么样死心塌地，因为他已经没本事了。听得懂吗？你我只要有本事，我们都是靠自己的人，同意吗？你如果同意，你就开始认识你自己是几斤几两。我们都是这种货色的，只要你有本事，你都是靠着自己的。所以才有一句话说，人的尽头才是神的起头。你没有到那个尽头，你不会死心的。中国话说的也很绝，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掉泪。你非被神带到那一个程度，你才跟神说神啊救我，没辙了，什么招都用完了，没辙了。这是一个律，一个律。但是好不好啊？非常好。因为你如果没有来到那个点，你不认识自己，你就没有办法蒙福。因为神不会把他的荣耀分给你干的， 你干的，神说那是你的荣耀，不是我的荣耀。神要做到有一天你没有办法干，我干的，那就是谁的荣耀？那就是神的荣耀，对不对？我们会偷神的荣耀，就是因为你会沾沾自喜。你看我讲的不错吧，我们都是在那里偷神的荣耀。你嘴是说的很漂亮，哎呀，这是神的荣耀，神的，其实心里的，哎，还是我。我们都很鬼的人呢，都很诡诈的，非常诡诈，非常诡诈。包括我这个讲传道人在内一样的。神知道我们是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有谁能够识透呢？所以神就要把我们放在一种环境里面，让你自己磨到有一天你彻底的说没办法，死路一条。好了，这是第二次的称义，看见没有啊？参考书里面你可能就没有看到，在讲因信称义就没有讲到这个点，但是我一定要指出来，这个点非常重要。但是这也不过是 midpoint， 就是中间点，还不是最后一站。亚伯兰的故事还没讲完，他还要从这个17章讲到22章，那这个时候他已经得到了那个应许之子以撒生了。以撒生了以后，你就会发现我们刚刚还读了22章那段圣经讲什么，就是有一天当这个儿子白白胖胖，对不对？圣经没有讲他几岁啊，神就给亚伯拉罕讲了一句考试题，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什么？我在这里。神说，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去，往我所指示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假使是你阁下是亚伯拉罕，听见这句话你怎么反应啊？啊，昏不昏倒？我们先估价一下，这个时候他的儿子大概几岁？怎么估价？圣经没有讲啊。但是诸位砍过柴没有？背过柴没有？轻还是重？柴火很重的，那你不要小看那几根柴，很重的。好了，犹太人是把这个石头筑起一个坛，然后在这坛上把这个柴火堆成一个高高的大的架子，然后才把牛啊羊啊放在这个柴火上来烧的。所以不是一两根柴啊，是一大捆的柴啊，所以少说也有多少斤啊，七八十斤，100斤啊，对吧？七八十斤，100斤，就是50公斤啊。那天早上他把柴火通通预备好，用人也叫好，驴子也预备好，然后大家一起出发，走了3天的路，到了山脚下，然后就说你们仆人在这边等我们。他就带着儿子，然后呢把柴火怎么样放在他儿子身上，让他的这个宝贝儿子扛着柴火，他老先生拿一把刀就上山了。从山下子走到山上啊，摩利亚山啊，蛮高的。请问这个时候他这个儿子能够扛70-80斤的柴火上山，几岁啊？嗯，11岁、12岁干得了干不了？绝对干不了，起码是一个个子蛮大的什么青年人。所以我的估价，他没有18岁也有20岁，对吧？能够扛那么重，他必须是一个很非常结实的青年人，他才能够有这个本事把柴火从山下给他扛到山上去，对吧？这个同不同意？我的估价不会离谱的。好，我们就为了说明的简单，我们就假设他是20岁吧。哦，好了，那请问他现在几岁？亚伯拉罕自己120了，对不对？所以这个120接受毕业考。哦，神给他一个题目，就一个题，把你的儿子带到我所指定的山上去，把他当作燔祭献给我。假使是你是我，我们怎么样跟神对话？那我们就有很多理由了。神啊， 这个儿子不是我要的，是你给我的。好不容易你给了我这个儿子，20年后阁下又变卦了，要收回了。所以他可以跟神说，是不是你很小气，像人一样出尔反尔啊？他也可以说，神啊，哎呀，这太残忍了，怎么会把人当作祭物献上去呢？这个可爱的儿子是你应许给我的，他死了，那一切后面所说的不都是什么废话，都成为泡影了吗？这样好了，我老了，我替他，让他活。如果你是老子，你会不会讲这句话？啊，会的，天下父母心哦，对不对？都疼惜自己的儿子啊，对不对？如果你能够饶了他，我老了嘛，反正也活够了，当活祭就当活祭吧。所以我相信那一天，他这个路还不是马上就在后院了，是走3天的路。请问那3天，亚伯拉罕脑袋瓜子在想什么？一箩筐的问题，一大堆跟神可以辩理的理由，他只有一个目的是什么？救救这个可爱的儿子，对吧？可是神的题目也是很死啊。他不是说，哎，把你儿子献给我，他还特别指名道姓的，就是那一个。他如果没有指名道姓，那我还可以找2个儿子把他送上去算了，对不对？就是神就是点到这个巴巴的什么穴，死穴，这是他的命根子啊，什么都可以要，千万不要碰这一个，这个就是我的心肝宝贝。他就是代表神一切的应许了，对不对？今天居然神说要把它收回，太无理了，太无理了。所以那个3天，那真是叫做五味瓶打翻了，什么味道都在这个爸爸老爸爸的心里面，他想太多了。但是可爱的就是这个人怎么样，还是在同样一个原则上，神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再不合理一样执行。我们都是要说合理我才执行嘛，对不对？我们所有的信心讲是信，我们都要讲要合理啊，对不对？所以我们新约的基督徒，你看我们常常读新约圣经的时候，很多东西都是不合理的，从我们的这种现代人的这种思想文化背景，我们要跟神讲理的，这个是2000年前的事情，这已经不合理过时了。好，你要讲理你去讲，神从来不跟你讲理，这就是我要讲，我要给不给，没有理好说。这就是叫做走信心路的唯一的榜样，不要跟神讲理。我明白我执行，我不明白呢我也执行。为什么？因为你是神，你比我高，你说话就是权柄，我就是执行你的命令，这叫做顺服。好，他就上了山，筑了坛，柴火堆上去，最后这一步最难。为什么？120岁的儿子问一个问题，羊在哪里？他说神必预备，他没有说就是阁下。好了，通通弄好了，羊在哪里？这个时候这个儿子再笨也应该懂什么这个老头子疯了，就是要干我哎！假使你是以上，你什么反应啊？跑哦！这老头子疯掉了，对不对？ 因为想过你要想仔细，读圣经不要就是随随便便就过去了。你把自己身临其境放在那个场合底下，爸爸怎么想，儿子怎么想，然后是换成你，你怎么想。假使你是以撒，我保证你跑，因为哪里有这种事，羊不杀杀儿子。哎，很稀奇，有其父就必有其子哦。这个儿子也得到爸爸的真传，绝对听话。如果这个儿子不听话，那天这个献祭会不会成功？绝对不成功。他拔腿一排，20岁跑120的追，谁追得到谁啊？想过没有？这个爸爸永远抓不到这个儿子的。所以那天能够把这个儿子放在柴火上，绝对不是老爸的本事，是他儿子说，爸爸我自己爬上去吧。你想我这个假设合情不合理，合理不合理？绝对合理的，是儿子自己上去的。因为如果不是他的自愿，这个爸爸是抓不住他，绑不住他，根本不可能把他摆在那个柴火上去烧，不可能的，是他自己愿意。所以那天爸爸就举刀了，然后后面的故事你也知道，神马上又说话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住手，你不可以伤这个孩子。现在我知道了，知道什么？你没有把你的儿子怎么样留下来，不给我。这个考试几分？100分。这件事情让神非常的高兴，为什么？因为这一件事情就显明了将来有一件事，将来有一个爸爸把他的儿子舍了，是真杀了。那个人是谁？就是出这个考题的这个神。他考亚伯拉罕的时候，他没有真正叫他杀他的儿子，他说够了，你有这个心意我就很满足。但是2000年后，这个同样的耶和华让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把他送到十字架，把他杀了。所以这个是神伟大的地方，他没有怜惜他的儿子，因为爱我们的这些罪人，他愿意牺牲他独生的儿子来救我。那天也是这个儿子愿意，如果儿子不愿意也不行，对吧？所以那天祷特西马尼园的祷告非常的重要，他说，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我愿意照你的意思。所以上十字架是儿子自己去，自己扛着自己的十字架走向哥哥他，不是罗马人把他逼去的，他自己从容就义啊，从容就义。所以这个父子的故事是遥遥指到天父与神儿子耶稣基督的故事来说。好，这件事是亚伯拉罕的称义的毕业考，这里没有注解，没有下注解。什么时候下注解？到了雅各书就下注解了。所以你如果看讲义也好，翻到雅各书也好，你就会发现雅各书的第二章21节，我们念到26节，新约雅各书2章21节到26节，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什么行为称义？看见没有，这四个字跟前面的四个字一不一样啊？前面都是讲因信称义，现在换字了，这个叫做因行为称义。继续念22节，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 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来看，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所以你会发现整个亚伯兰的一生，从乌尔开始一直走到今天把儿子献上，这条路叫做信心的道路。从第一天他就用信心离开了乌尔，过了那个大河，开始往前走。那现在神给他最后一个考试，这个考试的题目叫做因行为称义。所以你就会发现一个基督徒的一生，他是从因信开始，是因信称义，然后这个因信称义不能停留在起点，他要走到下一步，就是因信称义的第二个，叫做称义的长进。这个时候就加上了一样东西，叫做割礼。有了割礼之后，这个时候他是100岁，然后再等20年之后，神给他出第三题。这个第三题一考，这一题考出来，神说我称你为义，但是这一次称为义跟以前不一样，这个称义叫做因行为称义。所以你就会发现一个基督徒走这条义路，就是大卫的诗篇23篇，他说因你名的缘故引导我走义路，有没有这句话？诗篇23篇我们都会背的。你就会发现大卫就认识这条义路。什么叫做路？路一定是有一个起点，然后呢有一个终点，起点一个终点拉起来那条线叫做什么？路。路，信心是一条路，从白白称义因信称义开始，但是走啊走啊走啊走，最后一定走到行为称义。这是亚伯拉罕一生的故事。我盼望今天晚上这个图画深深的印在你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因信称义不是那么简单哦，信耶稣得救，哈利路亚，称义了，所以就拜拜。所以如果你开始认识信心这是一条路，那你就会懂希伯来书说什么。他说你看这个希伯来书的第3章，他说6章第1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心信靠神行洗礼了，按手这里死人复活永远审判各等教训，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这些都是必有的，但是你不可以只是停在这件事情上，他要我们离开这个开端，也就是说你不能老是读小学一年级。今天堕落了基督教，就是让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一直停留在因信称义小学一年级，就再也说不出来下面是什么，什么时候可以毕业，小学读完中学是什么，中学读完大学是什么，说不出来的。但是圣经老早都说清楚了，这个称义它有它的起点，但是最后一定要走到什么？因行为称义。所以到了审判的时候，就是我们上次不是讲审判吗？审判不管是在基督台前的审判也好，在白色宝座审判，神审判都是根据什么？行为嘛，行为是受审判的。所以光光因信称义 不灵光的了，他必须到行为。所以你如果读了那个启示录，我们再来读启示录几章圣经，最后启示录的七封信，七个教会，你看第一封信第二章第一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第二节，我知道你的什么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所以他讲的知道你的行为，看到没有啊、哦？然后你到了第三章第一节，你要写信给撒迪的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什么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下面一起念，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每一封信都是这个样子，讲来讲去神不是说你的信心很好就完了，他说拿行为给我看。那刚刚我们读的雅各书他就说得很，光有信心没有行为，你的信心是什么？死的。就好像一个人光有身体没有什么灵魂，信心与行为是一个左手一个右手，是平行的。一个鸟不能只有一个翅膀，它不能飞的，鸟一个翅膀它只能怎么样？原地打转，对吧？两个翅膀它就飞起来了，看到没有？今天原地打转的基督徒满街都是。基督神叫我们要与坐在天上与基督同掌权，那是什么？要飞起来的。你这个生命是翱翔的生命，翱翔的生命就是不但有称义因信，而且有什么？有行为称义。所以一个是起点，另外一个呢是终点。我今天没有跟你们讲异端，这是圣经的教训，倒过来就不对了啊、嗯，倒过来是不通的，它必须起点起于因信称义，但是终点一定是行为称义，这个一定要把它弄清楚。好，那我说这是一条路，那在这个腓立比罗马书第一章里面，我在翻这一节我们就结束了。这个罗马书第一章也告诉我们这一件事，你如果注意这个十七节，第一章十七节，罗马书一章十七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下面一起念，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什么意思？叫做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中文读起来似懂非懂，你去看英文，英文的翻译我在讲义上把它列出来，叫做 from faith to faith。 好，看到没有？ from 与 to 这两个介系词是什么意思？ from 是它的起点，对不对？ to 呢是它的终点，看到没有？所以它的起点是信心 from faith， 终点呢 to faith，以信以至于信。所以它是整个这个路程从头到尾都是凭着信心。好了，最后什么叫信心？有的人说我信，但是他搞了半天他是自己信自己。这个世界告诉我们的，你要有什么心？自信心，有没有？这是这个世界的教导，从小你要告诉他，你要建立他的自信心。只有圣经说，这不是圣经讲的信心，圣经讲的信心是什么？亚伯拉罕的信心。什么叫亚伯拉罕的信心呢？我们讲了，今天讲了一个晚上，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怎么有？怎么叫做亚伯拉罕的信心？就是荣耀的神向他有一天显现，说了一句话：你要离开你的本地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这是他整个信心的开始，对不对？ 好了，早一天他走得出去吗？走不出去。为什么？他都是，如果都是出门，如果没有这句话他出门是不是叫信心？不是。如果有了这句话他没有出门，有没有信心？没有。什么叫做信心？是神的话来了，你就照着神的话去做，这个叫做信心。 OK。 但是开始我们的信心都是也信神也信自己，这都是，这都很正常的。但是这个信心不能停留在这个初级阶段，神就要慢慢慢慢在我们的生命中把那个不属于神的那个部分就怎么样给我们去掉。这个叫做什么？今天讲了半天，这叫隔离。对了，100分。这个叫做，再加一个字，真隔离。 OK。 把我们那个混杂的信心，也就是说除了信神之外我们还信自己的这个部分，神借着环境把我们把它去掉，那这个过程圣经叫做真隔离。那这个时候信心就长进步了，这叫做称义的长进，这是第二步。然后呢还没完，还要把我们带到因行为称义，也就是拿行为来证明。所以在我们的生命中，亚伯拉罕怎么样证明他最后行为的信心呢？就是神说你最重要的那个，你最爱的那东西给我，给不给？神总有一天在我们的生命中点在我们那个死穴上，就是你的命根子，你最爱的给我，那就是完真的了啊，看你怎么反应。如果你毕业，你就可以把你得福，你也把这个福怎么样，叫别人万国得福，因为你走出来了，你毕业了，看见没有？所以希伯来书有一句话说，你若半途而废，没有走到底，神说我就不喜悦你，不喜欢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今天晚上所讲的这个因信称义的律，我们不要只是停留在第一阶段，我们要一直向前学习在亚伯拉罕是学了多少年？如果他出来的时候假设是60岁，等到他毕业的时候是120，整整走了60年，对吧？这是他一生的故事我们一生的故事每个人都不太一样，但是原则不变。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你的话安定在天，从亚伯拉罕的时候到今天4000年从来不改，因为你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没有改变的神。你要我们用信心来走完这条道路，主，但愿我们的一生能够学得好，等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主也能够说忠心良善的仆人。但愿我们的一生能够成为你的祝福，你的荣耀。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多的好，你放那儿，谢谢。